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十二个。那么关于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的问题，圣经的观点和进化论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立的，完全不同的。按照圣经的启示呢，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同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各从其类这样创造的。但是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整个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演化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两个观点是非常的不同，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有时候读到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马上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说耶和华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第二章说呢耶和华神是用尘土造的人，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困难。那因为从小我们学的就是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是吧？生物是一点一点进化的，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圣经创世纪记录这些东西恐怕都不是真实的一个历史，只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是一个寓意的故事，所以就不会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但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当然包括创世纪，每一句话每个字都是默示所延伸的层面，就是默示一直延伸到字和句的层面。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进化论按他们讲的就是人是从类人猿这样进化来的，那么圣经所讲的耶和华神是用尘土造人这个说法肯定就是错的，那么圣经无误也就不成立了。那圣经肯定起码在这一点上它是错误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很多刚刚开始寻求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困惑。那尤其我自己是学生物学的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学进化论，所以一直认为进化论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真理，所以开始也是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困惑。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是简单的谈一谈如何看待进化论这个关于生命起源和生物演化的这个观点，又如何来看待圣经中关于生命和人的起源的一个教导，两者的关系究竟谁对谁错我想要简单的来给大家谈一谈。实际基督教的信仰和进化论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说了圣经的写作从主前四五世纪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三千多年的时间了。可是进化论呢，一般来说是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这个名著这样开始的，所以进化论正式崛起到现在也不过是100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圣经流传下来已经几千年了，所以这两者实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被迫的一定要谈到进化论的问题呢？因为相信进化论是真理的人，他们用这一点他们来批评圣经，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认为圣经关于人的创造人的犯罪是不真实的。但是人的受造人的犯罪却又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这一点如果动了后边根本就任何东西谈不上了下边我还会再详细谈。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来适当的澄清一下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么究竟进化论它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是不是真有根据？当然进化论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这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整个公立学校无论是中学大学都还是以进化论为主线的，也就是说还是相信进化论是正确的，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实际 如果我们仔细对进化论从它的提出、它的立论和依据，我们看得见进化论最多是一个假说，是一些科学家从他们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关于一些生命的现象，然后在这个观察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关于生命的起源和生物演化的一些看法观点。这个只是一个假说而已，到现在并没有被证实是真理，而且现在进化论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进化论这些观点不仅没有被证明，而且远远的没有被证明。大家知道在1953年在生物学史上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就是 James Watson 和另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和这个另外欧洲一个科学家叫 Francis Crick， 他们呢发现了 DNA 就是去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一下就把生物密码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叫 Stanley Miller， 他呢从无机物里边制造出了氨基酸，这一点是当时把整个世界都轰动了。他做的办法呢，就是用一些玻璃的器皿和一个密闭的玻璃器皿，那么一个圆的烧瓶一状的东西里边放上了很多大家认为在生命出现以前呢都相信这个大气是还原性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烧杯里这个烧瓶里放上了像这个氢气甲烷气，还有呢像这个水蒸气很多都是这些还原性的气体，还有氨气等等这些。他把它密闭以后呢，然后他就放成两个电极在里边给它通电，就是给它提供能量。这最下边呢是有一个火在烧，因为火烧就会产生蒸汽就让整个这个气体一直就在这个密闭的玻璃器皿的这样循环。几天以后，他就从这个下边收集到的这个液体，原来是透明的，后来就变成一个暗红色的这个液体，把这个液体拿出来一分析，结果发现有几种氨基酸在里面这一件事情就轰动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本来它这个烧瓶里边都是一些还原性的气体，都是无机物嘛，对不对？有氢气甲烷气氮气等等，这些都是无机物，最后居然通过几天以后产生了氨基酸了。那氨基酸是什么？氨基酸如果都连起来就变成蛋白质了。蛋白质是什么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为什么呢？因为生物和别的非生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常温常压下能够合成很多的东西，这个合成在非生物界你是要需要高温高压你才能做得到的，但是生物体在常温常压下就能够做得到，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催化这个反应的叫做酶，这个酶呢实际就是一种蛋白质，生物有不同的酶它就可以催化不同的反应，那就使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酶是生物学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但是酶本身是蛋白质，所以呢如果现在产生了氨基酸，如果氨基酸连起来就变成蛋白质，如果蛋白质外面最后再包一个双分子的膜，那不是第一个细胞就出现了？所以当时这个 Miller 的实验出来以后，大家非常的振奋，就以为 Miller 的实验已经拉开了生命起源的序幕。后来当然 Miller 后来也是一举成名，后来他就留在芝加哥大学当老师， 现在过去很多年了哈，53年到现在那已经快60年了。那后来呢，很多的人就根据密勒这个试验的原理，只是改变了它的这个气体的不同的气体啊浓度啊，或者是用不同的这个给予能量的办法，反正都做一些改动，最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种氨基酸，还有一些碱基啊、褐糖啊，这全都得到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人们重新在反思密勒的实验，发现它本身也有很多很多需要被质疑的地方。你比如说密勒它的用的这个气体的浓度，实际是大大的高于正常情况大气中的浓度。那我们知道一个合成反应啊，当你这个反应物的浓度强了以后，自然它就会向合成的方向进展，但如果你的反应物的浓度少了，它就会向分解的方面这样过来啊。有的认为呢，密勒所提供的能量也是完全自然界不可能提供那么强大的能量啊，所以很多很多这些研啊就提出它有一些难处啊，有些难处。而且呢，美国的科学院啊，他虽然坚持进化论，但是美国的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他们也非常坦率地说，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一个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过程，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的细胞在实验室就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我觉得这话讲的还蛮客观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有人的观点啊，从密勒的实验得到的氨基酸产生蛋白质，蛋白质就产生第一个活的细胞，那么生命就这样就起源了。那么今天究竟能不能够根据密勒的实验从无机物中制造一个活的细胞，到现在还远远达不到。即便有一天人通过实验室的精心的调控能够产生了一个活的细胞，那是说明什么？那说明的绝对不是进化论，而是创造论。因为这活细胞要产生，一定是在人非常各种条件非常精密的调控控制下，它才会产生一个活的细胞。所以这是一个实际是一个创造，根本不是自发的进化。何况今天我刚才谈到了密勒的实验的本身啊，也带来也有很多很多的被质疑的地方。你比如说啊，这个人体所需要的啊，生物体所需要的20种必需的氨基酸，都有一种眩光性，就是都是左旋的啊，左旋的这个眩光性。但是密勒它所产生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氨基酸，50%是左旋的，50%是右旋的，就是完全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分布。那么你怎么样从完全是随机的50%的左旋到50%的右旋，你最后进入生物体以后，你就变成了100%的都是左旋的呢？像这个你很难用纪律来加以估算，从纪律上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质疑，但是我本人认为对密勒的试验的最根本的一个质疑是在于原始的大气是不是还原性的。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为什么认为原始的在生命出现以前大气是还原性的呢？就是认为在生物尤其是绿色植物，无论是海里边的还是陆地上的生物出现以前，那么没有产生氧气。我们知道绿色植物它会行光合作用，对不对？它吸收太阳光、二氧化碳，在制造出食物的同时，它也放出氧气。他们就认为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因为没有光合作用，所以就不能释放氧气，所以呢，大气应该是还原性的。但是现在很多科学家发现很多很多的证据，表明很可能在生物出现以前就可能大气就可能含氧，因为氧的来源不单单是从光合作用， 也很可能是从水的光解啊，水我们知道是一个氧两个氢啊，是一个水分子，那么通过光的照射它可能就会分解为氧和氢，那么也许这也是一个氧气的来源。而且现在很多的证据表明，那么在很早的过去，生物出现以前就可能有氧。那如果说原始的大气不是还原性的，而是有氧的存在，那么密勒这个实验可能从根本上就无法进行了。因为他说在他所产生的用无机物产生氨基酸都是完全在还原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一旦有氧能够在氧化的条件下，可能这氨基酸一产生出来很快就被氧化就被分解了。当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当初大气层含氧是多少，或者说含氧的成分到达百分之多少，那这个氨基酸就完全不能够产生，这个当然还没有很准确的把握。但是起码如果真正大生物出现以前的大气层是有氧气的话，那么米勒的这个实验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了。啊，这是过去认为啊生物起源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到经过几十年以后就发现好像已经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谈到了哈，53年这个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双螺旋结构。那么生命要能够出现最简单的生命，它也要有很一些特质的。一个呢是它要能够有新陈代谢，就是说它能够和环境之间有个相互的作用。第二呢，它要繁衍后代，它有个不断的繁衍的能力。那么这个呢，就是和 DNA 的这个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知道 DNA 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嘛，哈 ，double helix， 那双螺旋的结构，它不仅是螺旋，它是两个链，有氢键把它连在一起，这样盘旋的。而 DNA 上边的啊，这个一个片段就可能是一个基因。那 DNA 呢，它可以自我复制。复制以后，所以呢就可以把信息通过细胞分裂啊，然后呢一线就带到它的这个新的一代下边去。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 DNA 可以携带、可以复制啊，可以不断的把它的这个母亲和父亲的性状一代一代的传到了这个自己的子代下边去。所以最简单的一个生命体，比如说噬菌体，所以噬菌体就是吃细菌的那种啊，那种病毒。那最简单的噬菌体，它大概就是一个外壳，一个壳，然后呢里边有一条 DNA， 有的是一个 RNA 的链，所以它起码要有 DNA 或者 RNA 的链，那生命第一个细胞才可能有生命。可是我们刚才说了，所谓的 DNA， 它是由四个不同碱基的核苷酸这样把它联系，这样排一个一个核苷酸这样连起来就变成一个长链，那么这就叫啊这个去氧核糖核酸就变成了核酸了啊，核苷酸连起来就变成了核酸了。那么这个 DNA 怎么可以形成？很多科学家做了很多很多的计算，有一个曾经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科学家，他就曾经把一个只有221个核苷酸连起来很短一个 DNA 的链，把它合成的过程的纪律加以了计算，最后他发现就是按照每秒钟一万次组合，不对马上再换，一秒钟就可以重组一万次这个速率。那么一直如果按照今天我们宇宙的年龄是300亿年，就是说的很长很长了，300亿年的话，到现在都不能够组合成一个对的 DNA 的链，因为它的排列组合的这个纪律实在是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有这么多的组合，但是你只有一个组合你最后才是对的，才能够产生生命。所以他认为这个根本不可能自然形成。而且根据美国的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哈， 要有生命可以具有活性的这个蛋白质啊，往往起码大概要有400个氨基酸组成。但是我们知道氨基酸的产生是因为这个 DNA 的啊之间的碱基的排列，一般是大概是3个核苷酸的序列就能够决定一个氨基酸。40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那就相当要有1200个核苷酸这样连起来这个 DNA 的链。那么刚才说了，只有221个核苷酸这个链，根据现在地理来算都不可能把它连起来的话，那么现在需要1000多个最简单的这个链，那根本没法可能啊，没有可能。所以单靠随机的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需要的 DNA 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零。不仅如此，我们知道 DNA 它是，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一个核苷酸这样连上去的，对不对？但是核苷酸怎么能够一个一个连在一起成为一条链呢？它是需要有酶的帮助它才能够把它连起来。可是酶是什么呢？酶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怎么来呢？蛋白质是从氨基酸连起来的，这样就变成蛋白质。可氨基酸怎么来的？氨基酸是要从 DNA 这个序列决定它的。那你现在都还没有 DNA， 你氨基酸从哪儿来的？那蛋白质又从哪儿来的？所以就是说又产生了一个过去我们一直说很吊诡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也就是说是先有 DNA 呢还是先有蛋白质呢？现在的问题啊比先有鸡或者先有蛋还要复杂。为什么？因为你要合成 DNA 的链，你是必须既要有 DNA， 你也要有蛋白质，所以这就很麻烦。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吗，单单的 DNA 靠机理把它能够连在一起的本身，要能够有对的序列本身就很困难，你再加上它还有一些特定的蛋白质的参与，你才能够写。可是蛋白质你从哪儿来的呢？当时你 DNA 都还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如果说一定要用进化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地球上第一个 DNA 分子的形成，实际是非常的勉强的啊，非常的勉强。那么如果没有第一个 DNA 的链，就不可能有第一个生命。如果第一个生命都没有，你再谈到生物的进化，谈到生物的演化，根本就谈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哈属于进化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第二呢，就是谈到化石的证据。不太了解进化论的人都以为化石的证据是充分的支持了进化论的观点，但是真正了解进化论的才知道，实际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是最不利的，因为找不到什么化石。当然我现在也要重新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在谈进化的时候，一定要把进化的概念搞清楚。我们谈进化不是谈变化，不是说随着环境的关系它就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我后边会讲，在一个种以内，同一个物种，你比如鸡鸭啊，同一个物种里边，随着环境的条件不同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它的性状会变的。但是你不管怎么变，它大概都是种类的这种变异。它再变，或者说有的鸡是肉型的鸡啊，就长得肉非常多，那有的鸡呢是产蛋型的鸡啊，它特别会生蛋，那你就可以通过育种哈，育出不同的品种。但你再怎么育，它只是在种类的变化，你不可能育到一种这个鸡突然就变成一只鸭子。但是今天讲的进化论不是在讲这种啊在种以内的这个微小的变化，而是讲它进化论认为啊，从无机物可以自然的产生第一个活的细胞，然后单细胞呢可以变成多细胞，然后水生的生物呢可以变成陆生的生物，爬行类两栖类可以变成爬行类， 爬行类可以变成鸟类，鸟类呢最后又可以变成哺乳动物，也就是它今天所谓讲的进化，它是指这个大类大的类的生物当中可以这一类变成那一类，这也是今天进化论讲的进化。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生物都是不连续的。什么意思呢？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猪就是猪，对不对？有很清楚的界限，你一看就知道，这它们很不同。你绝不看不到在牛和马之间有一连续的，既不像马又不像牛的这个中间型的生物存在，能够把这两者连起来，没有，它是间断的。要不这就是马，要不这就是牛，这就是猪，这中间没有一个中间类型的这样一个生物。但是根据进化论呢，进化论说由于物种哈，一个种类细小的变化，通过量变，我们前面讲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啊，这个成段的量变到质的飞跃，就是它量变变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哎，它就会产生质的变化，它通过微小的变化一点一点渐进，哎，最后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种类。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渐进逐渐进化的这个变化的观点，那么我们一定在两个生物之间，比如如果说马是从牛进化来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在马和牛这两种生物之间看到很多很多中间类型的生物，对吧？开始呢就是牛，然后呢开始变就有一点像马，然后呢越来越像马更多，然后像牛更少，变到最后就完全变成马。所以我们一定会看见很多这种中间类型的生物，但是实际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没有中间类型的活物存在，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这个连续的进化，可是最后产生的生物却是不连续的？当然进化论者还是有他的解释，就是说他说啊，虽然说在整个进化的实际的过程当中，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它是慢慢变，有很多很多中间类型的生物存在，但是只有当它从一种物种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以后，它才有强的生命力。这种中间的类型既像这边又像那边的，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往往生命力都很弱，所以呢大部分都不能够存活下来，最后都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活着的都是不连续的。那当然这种讲法也是一种解释了，但是如果这种解释真是对的话，马上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真是牛和马之间是通过细小的变化这样变过去，即便我们今天看不见活的中间类型的生物，起码死的可以看得见吧，它死了你可以找到它的化石吧。可是问题就在于今天连死的这种中间类型的化石都是少而又少。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比如说始祖鸟，这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是吧，我们上生物学可能都讲到。那始祖鸟这个化石呢，是在德国一个这个石灰这个采石灰石的这个采石场发现。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石灰石啊，因为它的这个比较细腻哈、啊、它颗粒比较细腻，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标本呢保存得非常好。这是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标本。那打开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化石啊，它好像是一个爬行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看它的前肢呢明显的好像有羽毛状，就是这个前肢上哈有羽毛，而且这个头呢很像一只像爬行动物的这个头，而且嘴里还有牙齿。哎，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化石呢，他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复原图，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类型的化石。为什么呢？因为爬行类原来是在地上爬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哎，它的前肢就开始羽毛化了啊，羽毛化了，那就不羽毛化不就变成翅膀了吗？啊， 变成翅膀它就可以飞，就可以变成鸟类，因为他们认为它是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可能是鸟的始祖，所以叫它始祖鸟。后来大概先后在这个石灰石矿里边发现了好几块这样的标本，当时对这个进化论者是非常的鼓舞。你看达尔文刚发表物种起源不几年，现在很快就找到这个中间类型的化石，那么这就是对达尔文的进化呢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可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发现这个始祖鸟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像原来想的那么珍贵了。一方面呢，人们发现就是根据始祖鸟它的这个脚趾这个爪子这个几何形状啊，很多有人在分析，根据它不同的形状就可以判断它是完全可以完全飞行的鸟，还是栖息在树上的鸟，还是半爬行半飞行的鸟。那根据原来的想法呢，就是最原始的鸟可能没有什么飞行的能力，它就翅膀啊在地上扑腾扑腾，就这样一边爬一边扑腾，大概就来见识这种情况。可是现在根据他们一些生态学家的分析，就是根据它这个爪子的形状啊，发现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个始祖鸟已经不是最原始的鸟类，而是呢可能栖息在树木上的一种鸟类。最后他们也画了一个复原图，大概最后还是放在科学杂志，大概1995年一个封面上啊，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中国大陆哈也曾经在这个东北发现了一些现代鸟类的化石，就是这个鸟都已经非常进化了，按照进化的观点，就是已经非常先进的鸟类了，完全是现在今天看见的鸟类。但是呢，这些鸟类出土的这个地层的这个时间和德国发现始祖鸟这个地层的时间是前后差不多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德国有这个始祖鸟的时候，那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很先进的鸟类，也就是说这些先进的鸟类不可能是从始祖鸟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同时出现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那么这样始祖鸟的地位，从鸟的始祖的地位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现在呢就不是特别的在强调这一点。那么另外大家可能在中学的课本里，我们大家还记得有一种鱼叫种鳍鱼，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鱼类的一个化石的标本啊。那么这个鱼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胸鳍，就它鱼都有鳍嘛啊，这个胸部这个鳍特别的强壮，而且呢有的科学家还发现哈，它这个胸鳍里边有骨头，就是一节一节的骨头，就像我们这个手指骨似的啊，就一节一节。所以呢有的科学家就开始在推想，他如果当有一天当他这个种鳍鱼的这个胸鳍再变化再进化到一定的程度，是不是就可以变成前肢呢？那如果变成前肢了，他岂不就可以登陆了吗？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把种鳍鱼看作是从鱼类到两栖类进化之间的一个中间生物。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实际早在1940年左右，有的渔夫在西印度洋打鱼，就打起来一种鱼，从来没见过的，后来被科学家买过去一解剖，这个骨骼和我们化石的那个种鳍鱼的完全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这种鳍鱼还活着呢，就叫活化石啊，过去以为都死了。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是马上去看它的呼吸系统，因为我们知道鱼是在水里生活的，所以它的吸氧是怎么办呢？它是通过鳃，对不对？通过水经过鳃以后就把里边的氧气这样过滤出来，它这样呼吸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种鳍鱼它要登陆，那它就会要需要在陆地上呼吸，没有水的地方它呼吸， 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起码最原始的那种肺的结构应该有，就怎么样帮助他不是通过水而是通过空气来呼吸。可是最后科学家解剖发现，这种鱼的结构，生理结构和一般普通的鱼并没有任何区别，那也就是说这种鱼根本不可能去登陆的。所以像这些过去我们在教科书上讲了很多很多的证据，今天看来都不太管用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有一个胚胎图，就是说它不同的动物像兔乌龟这个两栖类人鱼在七八种动物他说他在胚胎发育的最初的阶段都像鱼，都有鳃，都有尾巴然后慢慢发现到成熟的时候，那鱼就变成鱼了，然后人就变成人的胎儿。大家还记得这图画吗？那生物学上呢就给他有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在个体发育当中重演了系统发育。所以个体发育就是从受精卵长成一个完整的动物或者植物，叫个体这个发育。所以系统发育的就是进化进化的一个系统，怎么样从鱼类到人这个发育的过程叫它系统发育。他就说你看为什么人的第一期都像人，都像鱼，有鳃有鱼，就说明因为它在个体发育中它会重演系统发育的过程，所以这就证明了人当初是从鱼变来的。这个图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些科学家人类胚胎学家发现他们在研究人类胚胎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图的样子，因为这个图是德国一个剑桥大学，我那天讲和康德前面讲到他，康德不是在剑桥大学曾经教过书吗？就那个大学有一个生物科学家，他画的图叫做海克，就发现这个他们搞了一辈子人类的胚胎从来没看见过这样一个形状啊。但是呢海克这个图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在全世界，所以他们觉得个人的力量也不够，所以最后他们就联合了很多的胚胎学家一起做实验，最后发现他们得到的结果和海克画的图根本不一样。他们为了弄清这个事实，最后他们专门到德国，回到当年海克工作的地方去。他们到了德国以后非常惊讶地发现，在德国的生物学教科书里边根本就没有海克这个图，这海克这个细胞这个胚胎图都是在德国以外的国的别的国家才有。后来一问呢才发现，原来当初海克这个图画出来以后很快就被人发现他这个图中有很多是不真实的，图的形状大小尺寸很多东西他都做了改动。所以当初海克他是认过罪的，知道他这个是不够真实，所以呢在德国境内的教科书从来没这个图。可是到了1904年，因为有另外一个生物学家一个进化论者突然看见这个图觉得这太好了，这是知识进化论，所以开始在他们国家的教科书上用，后来大家都觉得很好，就所有教科书全部都有。所以这个文章呢最后就是认为海克这个图是一个重新发现的欺骗，后来就在解剖学报胚胎学报上公开的发表，大概是1997年。那么这个事儿出来当然引起很大的轰动。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科学院是坚持进化论的，那么科学杂志当然是和美国科学院关系很紧密的。如果说发现一个有利于进化论的这个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生物的现象，那肯定是大登特登。可是海克这个图的本身这件事情对进化论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也不能不登，因为这么大一个事情。所以最后 科学杂志就用了大概半页的篇幅来登了这报道了这件事情，而的题目是黑客的胚胎图重新发现的欺骗，他也承认这个图是不真实的。后来大家知道我们美国有一位乾坤教授啊，他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生物学教授，后来几年以前他曾经去大陆，就把这个黑客的这个细胞这个胚胎图的真实的情况告诉了大陆的有关的方面，大陆有关方面听说以后也表示愿意尽快的把黑客这个胚胎图从生物学的教科书上去掉，但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去掉了没有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就看到哈，无论是始祖鸟还是种鳍鱼，那么这个化石呢，你不管怎么讲，它多少它还能够说出一点东西，不管是推论也好或怎么也好，它起码多少还是有一点根据吧。从爬行类到鸟类，或者是从鱼类到两栖类啊，它总之还是有些有些多少有些依据吧。但是呢，很多这个生物的动物的演化从一类到另一类，今天可以说连一点线索都不知道。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怎么变成脊椎动物的，所谓无脊椎动物就是它的体内没有一根脊柱啊，这个脊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软体动物。你像鱼类都是属于脊椎动物的哈，因为它中间你们吃鱼的时候知道中间啊有一个脊椎，所以没有脊椎的动物无脊椎动物就是软体动物。你像我们看见的这个蜗牛啊贝壳啊这些都是属于软体动物，就是它自己体内没有肋骨骼，但是它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它太软了它就很容易受伤嘛啊，甚至被别人攻击，所以它为了保护自己呢，它就发展出一套就是有一套外骨骼。你像贝壳啊或者这个螺啊钉螺，它外边都有一个骨头，它方便的时候它就出来了，一遇见事情它就伸进去了，这个骨骼就可以保护它。所以呢这个非无脊椎动物它是里边本体它是没有骨骼的，所以它的身体本身是软的，就是但是外边是硬的，外有外骨骼。那脊椎动物呢就是每一个它体内它有一个脊椎，就是里边有骨头，里边是硬的，可是身体的外部呢是皮肉啊，它是软的。那么怎么样从外边是里边是硬软的外边是硬的这个无脊椎动物怎么样好像几乎是翻一个个儿似的变成里边是硬的外边是软的脊椎动物，到现在像这些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所以化石的缺乏对进化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处，甚至达尔文自己也这样说，他说这些化石的缺乏好像造成了我的理论的一个很大的难点。不仅如此，按照进化论的观点，那么一最开始应该是啊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生命啊出现的，像一个最早的祖先似的啊，然后呢慢慢变化慢慢变化，就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好像一棵树先有了种子然后发芽长成树，然后树枝越来越多。所以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里边唯一一个插图就是这个进化树啊，它在很古老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一点儿啊，慢慢分支分支分支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就这个好像是一棵大树出来的，就是这样画的。但是呢在达尔文的时代就知道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的不利。什么现象呢？就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什么意思呢？这寒武纪哈是在地质学上一个地质时期的名字，那么寒武纪呢也可以是一个地层 啊，我们知道按照这个地质学的观点或者同位素推演法的观点呢，认为寒武纪大概是离现在大概6亿年左右。这寒武纪呢，就是作为这个地层学的一个分界的，比寒武纪再老的地层叫做隐生域，就是生命是隐藏着的，你看你为什么？因为看不见化石，没有化石的迹象。但是从寒武纪以后呢，就叫做显生域，就是生命显现出来了。什么叫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呢？就是在达尔文时期就发现了，在寒武纪的地层里边突然出现了各种各种各样门类的海生生物的动物的生物的化石，可是呢在寒武纪以前就没有，就好像是这些海生生物从寒武纪突然就爆发出来了。为什么叫生命大爆炸？是这样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观点，你就找不到不知道寒武纪的说这么多种类的海生生物是怎么出来的，从哪儿来的，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演化的痕迹。当然有时候在地层学里找了一个古化石哈，就找了一个所谓的单细胞啊，一个圆的，好像里边有个黑点儿，像细胞核一样，或者是有些丝状的藻类哈，就是你知道多细胞的那个链条，好像中间还一个一个格的，一个一个细胞的。这些化石呢，我曾经有机会也在显微镜下看过，你说它像吧也像，你说它不像也不像。那么那个黑点究竟是不是细胞核留下的也不知道，因为你只能看外形，你根本没办法把它作为来分析它的究竟它的成分是什么，这完全不能确定。即便就是说比寒武纪再早，这些所谓的单细胞或者是多细胞，这真正是生物留下的化石，你也找不到怎么样从一个单细胞或者一个简单的多细胞就变成了寒武纪这么样复杂的各个门类的化石，根本完全没有进化的痕迹。而且今天发现寒武纪发现的很多的化石种类今天已经有的是找不到了。所以如果说真要说是进化这个生命树的话，就不是像达尔文讲的最简单一下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进化树整个就要颠倒过来了，也就是从最开始生命就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种类突然就出现了，而且今天甚至有的种已经消失了。对这一点达尔文也觉得非常的头疼，他就说啊，这件事情好像对他的理论也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东西。可是呢达尔文同样还是有信心，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在寒武纪以前一定能够发现生命，而且能够找到这个进化的路线。所以达尔文是根据他的信心还这样提出来。但是现在从达尔文到现在啊，物种起源发表到现在150年的时间，人们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花了很多很多力气来寻找寒武纪的标准地层。所谓寒武纪的标准地层很重要一点，就是它这个地层沉积下来以后它没有怎么被风化，有时候你会是风吹啊雨淋，它这个地层就可能就被腐蚀了。很多地层之所以不标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地层沉积下去以后，新的地层还没有沉积下来以前它就已经被风蚀，甚至有时候就缺刻了。那么所谓标准呢，就是它一旦沉积下来后没有被破坏，然后新的地层就压上去了，所以这个地层就是非常完整。所以呢就从达尔文以后，经过很多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的努力，最后在世界上发现了好几处标准的寒武纪的地层，然后就开始进行这个发掘这奇怪的这个化石。在我们中国，在中国的云南省昆明市的旁边有一个县叫澄江县，这个县就发现了一处标准的寒武纪的地层。所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在那里经过十几年艰苦的工作，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化石的标本，非常的惊喜。所以后来 在1995年就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国际的古生物学会，就来谈寒武纪生命爆炸的问题，对这个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评论，都认为这个沉江化石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化石的发现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一个动摇，也就是不像我们传统讲的那样一点一点这样变过去，它可能一下子突然好像有很多突发的事件突然就爆发出来了一样。所以呢，这个问题到现在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问题可以说在是进化论的化石的证据一个结，一个死结。而在这个结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把它解开了，而是扣得越来越紧。你根本看的不是过去想的那好，有种类很少，慢慢种类越来越多，有比较简单的生物慢慢变得就越来越复杂，随着时间推移它刚好是反过来的，那跟和整个的进化路线是反的。所以在整个的进化论的证据上，化石的证据应该说是对进化论是相当不利的问题。所以因为中间化石的缺乏，所以曾经有达尔文的支持者就劝过达尔文，所以你就不要一再非要坚持说这个生物是一点一点这个进化过来的，因为你找不到中间类型的化石，那你自己就把自己陷在很非常困难的地步。我们就干脆不要提这个连续的进化，干脆就提跳跃式的进化。什么叫跳跃式的进化呢？就是说
当一个物种不断的改变作用，不断的与环境相互作用，
它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改变，一点一点的量变，量变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突然发生质的飞跃，就变成另外一个物种。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它不需要中间类型的化石，就是不是连续的进化，而是跳跃式的进化。就是对这一点呢，达尔文非常的反对。他说啊，如果他的进化的理论不能够用微小的渐变的理论来解释的话，他根本就觉得这个理论一钱不值，他甚至把它看成粪土。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这个跳跃式的进化突然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这就不能够排除神迹奇事的可能。那你谁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有坚持连续的微小的一点一点的变化，他才能够排除一切所谓的超自然的干预，站在纯粹的自然的立场上来解释生物的演化。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学术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就是不要借助于任何超然的力量，不要借助于神的行为，而是单单用自然来解释生命的演化。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坚持不是跳跃式的进化，而是连续的这样的进化，那么化石现在又拿不到证据。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稍微多了解一下进化论，就会发现实际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是非常的不利的。就是化石的证据不够，不仅是别的生物所谓的进化的化石证据不够，关于人类的起源的化石也是非常缺乏的，非常又稀少又破碎。但是呢，我们如果到自然博物馆到很多地方，你看你会看见一个大幅的图画从猿到人然后告诉大家是劳动创造了人。开始呢，猿猴是四肢爬行的，那为什么后来就会变成人呢？因为后来要劳动，要劳动就要使用工具，所以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呢原来完全四肢爬行的猿猴就变成了半直立半爬行的这么一个猿人，然后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直立的人，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这就是铁板钉钉， 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好像非常有依据的事实。所以这个图画可能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以为人就是这样进化来的，但是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今天人类学关于人是如何起源的，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那个图画给人的意思就是好像说大家都认为就是这样，实际根本不是这样。为什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人类起源的化石不仅少，而且很支离破碎。有时候你比如说北京人，对不对？我们说知道这个周口店是北京人啊，看见那个头像好像是很完整，实际北京人只是发现了头盖骨的几个碎片，根本没有连在一起的。后来是这些专家们啊，把它根据这个形状用别的方法复原出来一个头盖骨。但是大家知道，当发现了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这个骨头的时候，你很难确定那么这个所谓的头盖骨的碎片它究竟是人的还是猿的。因为你就这么少一点东西，你怎么能够确定它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种类呢？当然后来啊，有的这个考古学家或者古生物学家，他们就说也许可以根据这个化石哈复原出来的这个人的这个头盖骨的脑容量，大概的区别一下它是猿还是人。因为一般来说猿的脑容量都比较小，比如说1000-2000cc 大概是这样，那么到人呢，这个大脑就比较发达了，大概33cc 啊，等等。
当然，这可以作为一个统计学的指标，
但是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的例外的出现。你比如大家知道，法国的这个哈一代的枭雄拿破仑的脑容量只有1700cc。按说呢很小很小的，可是他就是一个不仅是人，而且是一个很杰出的很著名的人。而且有的脑容量如果超过了 4000cc 往往都是在智力上出现问题的。所以会发现有很多的例外。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头盖骨很完整而且数量很多，当然我们可以统计用统计的方法把这些例外把它排除掉。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发现的这些头盖骨本身少而又少，而且呢是支离破碎的。你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确定那我们今天把它复原出来这个脑容量究竟它是在正常的范围以内还是在例外的范围以内。所以像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这些不同的化石之间它究竟时间的先后，哪个是祖先哪个是后代，这些关系都非常困难啊，非常的困难。所以在1981年啊，这个有一个作者在科学杂志上啊就写，他说啊，这个用于建立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的科学证据是非常可怜的一小组骨头，就很小一部分骨头。所以他说一个人类学家的任务好像是要从战争与和平这一本巨著当中随便抽出这么十几页，就要让他根据这十几页的内容重新把这个小说的整个情节复制出来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还有这个 Nature 或者自然杂志的这个科学的这个专栏的一个主笔哈，他叫这个 Henry G 他在1999年他说啊，所有关于人类进化的证据在500万年到1000万年以前经历了几千代，可是呢现在能够找到的化石就只能放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盒子里，就是东西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认为现在人们常常看见的我刚才讲的这种啊这个一系列的化石的证据表明了血统关系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进化图，他说实际是以人的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样把它塑造起来的，纯粹是一个人的发明。但这是自然杂志的一个主笔这样写的。而且他说声称一个系列的化石代表了血统关系并不是一个能够被检验的科学的假说，而是一项主张而已， 这个主张的合法性和像睡觉以前讲的故事一样，非常有趣，甚至可能有教育意义，但不是科学。但这个说法稍微尖刻了一点哈。那我就举个例子再给大家看一看，在1972年，在非洲的肯尼亚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化石的这个人的，就是一个颅骨，还不知道是谁的了哈，一个头颅的骨头。那么，但是很多古人类的学家他们自己都承认，你要按照这一个化石来复原一个当时不论是猿还是人，他的一个整个的头部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人的主观意愿就起很大的作用。你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就算头颅骨哈，你是完整的，上颚骨、下颚你都全有，可是当时都已经是分开了嘛。他说你怎么样安这个下颚骨呢？那就看你主观的意思了。你要把这个下颚骨往前一放，稍微往前一点，这个人就整个是个长脸，但是你稍微把这个下颚骨往后稍微推一点，就变成一个短脸。所以他们自个儿都承认，在整个复原的过程当中，人的主观的意愿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在几年以前呢，美国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哈，他们就请了四个艺术家。艺术家来呢，就是把这个他们认为可能就是科学家认为可能和这个头颅化石有关的异组大概有七片化石啊，就是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让这四个艺术家按照这样一个化石来画一个他们认为的女性应该是怎么样。结果呢，四个人画出来都不一样。其中一个画的呢是没有前额，而且隐隐约约只有下颚骨的一个像这个恐龙啊一样的，就像有喙但是有喙哈、啊、这么一个恐龙。另一个画的呢说有非常长的这个手臂，非常好看的美国现代的黑人妇女的形象。第三个画的呢是一个有很长的臂，但是呢他的面目好像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狼人那种情况。还有一种呢是在树上的一个猩猩。所以你看，就是根据这么同样的一组化石，大家画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哈，伯克利大学的一个进化生物学家，他在1990年他就说，他说人类进化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他是很可叹，他是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化石太缺乏了。我们今天想什么这个人那个人，实际都是一小片一个碎片，有的是发现一个牙齿，有的是发现一个手指骨，都是片段。这些片段你就很难对它做出判断。而且呢，在1997年这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叫做 Clark， 他也说，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没成功呢？他就说，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有自己的偏见、先存的概念和假设。那为什么这些人类学家会有这么多自己不相同的先存的概念呢？就是因为可依据的化石太少了。如果化石多，那当然人们的共识就比较容易达到，就是化石太少了，都是碎片或者是局部的。那你怎么样去看那个化石？化石本身是不会说话的，那就要靠人自己你的先见理念你去解释它。所以就是因为可依据的化石少，所以人们就很难达到共识。所以我认为这些古人学家都还是非常的努力勤奋在工作，但是你可依据的客观的化石少，那你主观的艺术自然就会增多。而且到了1996年哈，美国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叫做塔特首，他就说，他承认，他说在古人类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模式好像既是来自于下意识的想法，也来自证据的本身。他就说他不敢确定了哈，就是我们今天关于人类的想法，他说也可能是来自于证据本身，但是呢也可以来自于人自己头脑中的一些意识。所以 我刚才谈到亚历山大这个大学的人类学家，他就一直说，他说我们从不同的研究理论中挑选，使它符合我们的偏见和先存的概念，这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主观的。所以他认为，在古人类学中有科学的形式，但没有科学的实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凭以做出结论推断的依据实在是太少了。但是问题是，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科书上写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他没有把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一般都以为哦，一定很缺着了哈、啊！你看画的这么样的形象哈、啊，怎么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一定有很清楚的、很证据缺着的证据。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另外，谈到了渐变啊，达尔文我自己觉得他还是蛮诚实的。他谈到一些比较精妙的器官的形成的时候，他觉得这些很精妙的器官，你很难用一点一点的变化的形成来解释，所以他在这个物种起源的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啊，也就讲到他的进化论的难题的时候，他其中就讲到精妙器官的形成，他觉得这很难用进化来解释。他举一个例子，就是眼睛。他说你看眼睛是啊，这个能够调节焦距，而且呢它允许不同的采光量啊，你光大了它这个瞳孔就变小了，对不对？你光小了它瞳孔就放大，然后呢它能够纠正这个球面的相差。我们知道这个球面成像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差异的，它可以自动纠正这个球面的相差等等等等这些。他说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么样一只眼睛，而且有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眼睛，各个部分都在进化，都在变化，而且都在同时都进化到那个程度，一下好像就组装成一只眼睛。他说这个在他看来是最荒谬的。当然达尔文实际后边还有话，达尔文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他说就像当日心说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日心说哈，人们的常识认为它一定不是真的啊，原来以为就是这个太阳绕着地球转嘛啊，地球是不动，但是呢事实表明以前大家坚持的地心说是科学所不支持。所以当然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他说虽然相信一只完美复杂的眼睛能够由自然选择形成所面对的困难，在人们的想象中是难以克服，但是他说对他的进化的理论不应该被视为是一个颠覆性的，也就是说虽然有困难，但是也不一定说对我的理论就是灾难性的，完全不可克服的。所以呢他还是凭着信心相信复杂的眼睛可以由简单的眼睛这样慢慢进化过来。但是当《物种起源》这本书出版以后，在1860年，他在给一个朋友的写信中，他还是说，他说到目前为止眼睛令我不寒而栗，但我当想到已经知道的微小渐进的变化的时候，我的理性告诉我，我可以战胜这种惊惧。那也就是说，他一想到眼睛，他还是觉得对他的进化理论这个造成很大的难度，所以他是不寒而栗。但是他同时马上也说，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的微小这个进化的这个证据。那他说他的理性还是告诉他，虽然他感到很惊恐哈、啊，但他说他可以战胜这个惊恐。所以我们从这一部分就看到像这些眼睛这些精妙器官的形成，实际在达尔文的心中的还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只不过他一直用一种很强的信心来把这种他自己的不确定感，把他自己的这个疑虑和惊惧，他把它压下去。 但是达尔文光靠信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物种起源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现在人们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过去我们看生命的现象往往都是在比较表面的啊，在器官啊、组织啊这一级来看生命现象，但是现在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可以在分子的水平上来看生命的现象。过去我们把细胞都看得很简单，对不对？实际每一个细胞都非常的复杂，所以现在科学家才发现一个细胞甚至看来非常简单的一个生命活动，比如说这些草履虫，大家知道非常简单的哈，一个神说草履虫那个鞭毛的运动，光鞭毛的本身就非常的复杂，它怎么可以动，而且往前动往后动，是怎么非常复杂的一个，你要从机械系统看就非常完美的一套机械的系统，所以看着一个很简单的活动实际都非常的复杂。你比如说哈，人的一个地方皮肤划破了它就会流血，可是时间它不会脑流啊，你除非你血小板少啊，一般正常情况它流一段时间它血就凝固住了，对不对？这个是大家看得很习惯的事情了，它就不流了，因为这血就凝住了它不再流了，可是凝血的过程就非常的复杂呀，你怎么样让它这个破的地方它就会凝，而不是所有地方都凝，如果所有的血都凝那就完，人就完了，而且呢它刚好就在你破的地方凝，别的地方又不凝，凝的时间快慢都非常的精确。所以像很多这种现象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想到它会很复杂，你仔细想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的。所以这些看来很简单的生命活动实际都比我们过去看到的像眼睛啊、大脑啊、心脏啊、消化系统啊、血液循环系统啊、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这些器官更加的精妙，这些器官这些系统本来就已经很精妙了，可是真正的一个就是在分子水平上一个最简单的生命活动都这么复杂。所以达尔文所面临的精妙器官的形成这个难题今天应该说是变得更困难了。在进化的过程究竟是均变啊，一点一点这样变，还是灾变啊，通过灾难通过突变这样变化的，那一直也是有很多的争论。那么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是均变、渐变、一点一点变的，所以在地质学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是这个今天就是解释过去的钥匙。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现象，我们就知道过去是什么样。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看见了这个一条河，它在流的时候呢，由于河水的流动，它就会不断的腐蚀两岸啊，把两岸的泥沙带走，那河床呢就会越来越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山谷会形大山中会形成山谷啊？那就很可能是山谷上开始有一道水流下来，它越流越流，越切越深，越切越深，就切成深的峡谷。他们就认为今天就是解释昨天的钥匙，就是把一切的现象。今天发生的情况过去也是同样发生的啊，是完全很和平的很均匀的在变化的。达尔文是需要的这种，为什么？因为这种均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且呢进化物种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也是需要很长的，所以达尔文他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均变的学说啊，一点一点变的学说。那么与均变学说相反呢，就是法国的有一个古生物学家居维叶，他认为呢整个历史上这个整个自然史上哈，很多的这个变化地质的变化都是一个灾变，由于天灾所引发出来的剧烈的变化，而不是连续的均变。 因为他这种说法在化石上是有很多的根据的。你比如说现在古生物学就知道，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曾经有两次大的绝灭，动物的绝灭啊，生物的绝灭。一次呢就在二叠纪啊，这是地质一个名字叫 Permian， 二叠纪的绝灭。这个二叠纪的时间呢大概是被认为是在2.5亿以前。那么这次绝灭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海洋当中大概50%的无脊椎动物的科，就是这个分类学上一个单位的哈，科大概都绝灭了。那么90%以上的海生生物的种也绝灭了，这个就是所谓二叠纪的一个大的绝灭。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生物就突然死了呢？那肯定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灾变或者突然发生的过程。这是一次大的绝灭。再一次绝灭是什么？叫做白垩纪或者第三纪之间，这两个地质交界处又出现一个大的绝灭。那这个绝灭是什么？就是恐龙的绝灭。我们知道在白垩纪啊，恐龙是非常繁盛的时候，但是从白垩纪进入第三纪，恐龙就完全灭绝了，找不到恐龙的这个痕迹了。可是恐龙究竟是怎么绝灭的，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去想过了，到现在没有统一的看法。我知道了一种说法呢，大家觉得还稍微有一点道理，就是说发现哈，在白垩纪和第三纪的地层交界的地方，这个交界的部分是一个石头里边金属镍啊，就是我们做钱币的那个镍哈，金属镍的含量就是比一般的岩石都高。但是我们知道从外星球掉到地上的陨石，往往陨石里边含镍的成分这个含量是比地球的岩石要高的。所以呢，有的科学家就在推论，是不是因为在白垩纪某一个时候，由于下了陨石雨啊，外星球大量的陨石轰击地球，那因为多数很多的恐龙它个体都很大，它来不及躲，也没地方躲，是不是这些呢就被陨石打死了？所以呢，才会陨石掉在地上这一层，所以呢，这一层地层含镍才镍的含量才比较高。这个呢，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一个大家都认为还稍微合理的一点推想，那也是推想而已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从二叠纪的海生动物的绝灭，那或者是从白垩纪到第三纪恐龙的绝灭，那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或者军变或者是逐渐变化的过程，它一定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突发的事件才会让生物这样绝灭。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军变，而是一个突发灾变。另外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发现石油或者发现煤矿，有时候发现石油是大面积的石油的蕴藏，那石油是什么？石油是动物死了以后它的遗体没有完全被氧化，那最后就变成了石油。那什么是煤呢？煤是植物死了以后没有完全的碳化，这个氧化它就变成了碳。所以你会发现，那为什么你会发现大油田，会发现大的煤田？那肯定是很多很多的动物和植物堆积的遗体堆积在那边这样造成。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植物的遗体堆积在那儿？显然它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军变的一个过程，一定是发生了一个突发的事件。什么突发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一个什么灾难性的事件？所以像这些都是证明整个生物的演化的过程或者地球变化的过程它不是均匀的。我前面谈到了动物哈，有些是所谓的活化石，这活化石呢是先从化石里知道了有这个动物，后来发现呢这个动物还活着呢，所以叫它活化石。 那不仅在动物里有活化石，在植物里也有活化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很多的银杏，还有在四川发现的水杉，这些都是活化石。为什么？因为这些水杉和银杏的，就是过去别的国家，他们知道这两种植物是从化石里知道的，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化石里边像石炭纪啊，都发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化石的叶子呀、啊、果实啊，后来才发现，哦，一对照，怎么跟生活的还活着的这个植物完全一样呢？那它为什么会一样呢？就说明它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知道，像水杉还有银杏，这两个东西，这两位哈，这两种植物呢，一般都认为它们和过去在发现化石的时代都可以相差一到两亿年的时间，按照它们同位素的测量法等等，你会发现好像在一到两亿年这个时间的跨度当中，水杉和银杏它没多大变化。如果变化大了，你根本就认不出来这个化石，哎，就是这个活的这个植物。那就说明经过这么长漫长的时间，这个起码这两个物种没什么变化。所以这些哈，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发现好像整个生物的演化，它不是像达尔文所设想的那种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老是很均匀的、很和平的这样一直在演化之中。不是的，好像会中间会突然突发一些事情，造成生物的变化，像寒武纪的这个生命大爆炸，突然就出来了。而且当一个物种形成以后，很可能它一旦形成这个物种以后，它相对这个物种就表示性状就是保持稳定，它就没多大变化。这很可能是过去这个生物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和达尔文所进化论所需要依靠的菌变、渐变需要漫长的这个时间，这样一种观点可能也是不相合的。那么这样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带来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难处。那实际呢，这个进化论还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进化论的不可证性。就是说他得到了很多的结论，你没法确定说他不对，也不能够完全说他可能是一定是对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研究这个进化的时候，我们要比较两种生物它的亲缘关系的远近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办法呢？我们用比较它们性状的相似的程度有多大。如果越相似，那我们说它的亲缘关系就越近，对不对？我们一直用的这个方法，但这个相似性随着我们对生物的了解，原来是从表面的外形啊，后来就看内部结构啊，后来就看功能啊，或者分子这个细胞的结构啊，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分子的这个水平去看哈，它不断的在变，但是呢，它总是在对比两个生物之间，它究竟相似性有多大？那一般呢，我们在研究的方法就是，我们如果发现这两个生物它的相似性越高，我们就得的结论就是说，这两个生物的亲缘关系一定是越近。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这个理论本身是有难处的。为什么？当两个亲生物哈，它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它的性状一定是相似的，啊，就这样推过去，亲缘关系近，那么它的症状相似，它的性状相似，这是对的。但是你反过来推就不一定了。当看见两个生物它很像，亲缘关系很，就是性状很相似，那这个相似有两种可能的，一种可能是什么？它亲缘关系很近，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它完全没有亲缘关系。就像我如果再说的平常一点，一对这个双胞胎的哥俩，因为他亲缘关系很近，对不对？所以呢，他一定很像，两人一看就两人就分不出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两个人长得很像，他可能就是双胞胎，也可能根本没有亲缘关系，他恰巧就这么像。所以这件事情是一直非常困扰这个进化论的。当初我还没信主，那我是学生物学，就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没办法克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叫哈，他这个有亲缘关系很相近的这种性状相似，我们叫他的是同源的啊，同源的相似，就是说因为你来自同一个祖先，同样的一个哈、啊、你的上边，这叫同源的。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两组生物之间完全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它又很像，为什么？它要适应相同的环境，所以我们叫它平行进化。也就是说这两组之间都在变啊，那时候还是用进化的观点来看，我们都在变，哎，因为环境的各方面的条件，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变成他们的性状很相似，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如何来分辨这个相似是因为是同源还是因为它是平行进化，一直在生物学上过去就没办法来决定。那过去还是纯粹的唯物主义，都发现这个问题很困难。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的创造，所以当两个生物很相近的时候，你可以解释它是一个变成另外一个，或者都有个共同的祖先。那另一种还有第三种解释，上帝当初就是这样造的他们，因为他们要适应相同的生活，类似的生活环境。你会发现吗，这几种解释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都不敢说一定就是哪一种可能。所以性状相似就可能有会有相近的亲缘关系，那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进化论的研究当中就把这种可能性当成了必然性，这就没法去证了。所以我们今天且不说我们找不到很多化石的中间的类型，你比如说马和牛之间啊，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两个物种之间我们找不到介于马和牛之间的这种活的生物，或者是找不到它们的化石。即便有一天退一万步说，我们真正找到的一系列的化石就是介于马和牛之间，你甚至可以把它排成一个序列，我们还不能，还是同样不能肯定说是马变成了牛，或者牛变成了马。马变成牛，或者牛变成马，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真相，比如说，如果我在台前摆十个杯子，茶杯，啊，它的花色、它的这个形状完全是一样，只是大小不同，啊，从小这样摆过，一直到大，那我就问这十个杯子怎么来的？那么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什么？小杯子慢慢变大，变成大杯子，或者是大杯子慢慢缩小变成小杯子，这是一种解释，对不对？那可能的。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当初造杯子这个艺人，他就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这个同样也是可能的，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进化论的不可证性就在这个问题上。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鉴别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是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讲法给大家讲清楚了没有哈？我们今天进化论用的方法就是比较生物的相似性，根据它相似的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它亲缘关系的远近。这种方法只能是提出一种可能性，它不是必然性。你比如说啊，前几年这个人类的基因图谱啊已经完全啊这个就是已经解码了啊，已经复制出了这个基因图谱。当然这是了解这个人类科学一个很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将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在科学研究啊，在医学，在生物学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啊，一些科学家也发现哈，这个从这个基因的人类的基因啊图谱和别的一些动物的基因这一些基因的相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哈，它的相似的程度和我们按照化石所排列的相似程度 有的认为啊是比较脉亲啊，就化石认为亲缘关系比较远的品种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基因之间呢，这个 DNA 之间的序列，他们就比较远啊，隔得比较远，他们认为就比较脉亲。有人就认为这就是证明进化论是对的，实际不一定。证明进化论对只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它既然性状相似，当然这些性状是由它内部的 DNA 来定的，所以 DNA 的相似不能表明是说它就能够证明它一定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所以同样的，就是只是说我们在比较它的相似性的时候，我们过去是从外表内部结构，现在是在分子的水平上来比，但是你不管怎么比，它都是它生物的一种特性。你现在实际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各种解释它都有合理性，分门别类这样造的啊，平行进化这样进化过来的，上帝就是按照不同的这个生物根据他们的相似的生活环境分门别类这样造的，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解释都有合理性。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些众多的解释当中一定说是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只有这种解释是对的，我们就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哈，我自己是学生物学，我觉得这是进化论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啊。那我今天啊谈了这么多，那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像你说的这样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就会受到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欢迎呢？那想必物种起源的进化的思想一定有很多的科学依据，否则人们怎么会相信进化论？过去我也是非常困惑这件事情，因为我从一开始学生物就是学进化论，后来到美国也学习进化论，也研究进化论啊，对这一点就非常的不理解。我想对这个问题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的分歧，它是一个科学的分歧，而不是别的分歧。既然过去人们相信创造论，现在很多人不再相信创造论，是而相信进化论，那肯定是进化论有很多科学的依据。过去我们就这样想，那既然有这么多科学依据，那刚才我们又谈到了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去看待呢？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如果仔细来推敲，我们会发现实际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它基本上不是科学之争，而是世界观信仰体系的争论。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啊，从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实际我们在讲到前面讲到启蒙运动，讲到自然神学，已经提到了一些，大家知道过去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哈，提出的这个宇宙观都是把宇宙描写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几十个同心圆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地球在最中间。但是后来当哥白尼这些天文学家首先提出了日心说，而且日心说最后确立起来以后，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个观点出来以后，给大家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慢慢呢，在抛弃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这个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的发展的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相信神的基督徒，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但是呢在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反对超然主义的思想也慢慢抬头。我们前面不讲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自然主义呢？他们就相信神创造的宇宙已经完美了，神不会再介入， 所以今天呢，我们认识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建立在神的启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的基础上。所以一切人的理性，一切人的科学通不过的东西全予以否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自然神学到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神学，它都反对超然的启示，都反对神迹的出现，都反对圣经的权威。因为什么？这些都是人的理性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一点。所以呢，就是借助自然主义神学的观点抬头，那么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就是完全要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上，完全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一切的自然现象，来认识一切的自然规律，就是逐渐用人的理性，用科学的研究取代了神的启示，就整个这个倾向就出来了。那么过去如果说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生物也是神各从其类这样创造出来的，那这就没问题。但是当人们把神是宇宙的第一这个观点抛掉，当人不怎么相信神的时候，那这问题就出来了。那么这生物从哪儿来的？所以当神这个观念被很多人抛弃以后，那么生物的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演化就留下了一个空白。那么生命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有多样性的生物？这是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这就是一个空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作为一个完全不需要神迹奇事，不需要神介入的，纯粹的从自然的角度来探讨生命的起源和生物演化的进化论的思想，就可以填补这个空白。这就是为什么当进化论的思想一旦被提出来，马上就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欢迎和接纳。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实际进化论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的科学的证据，而是它符合了很多人的不相信神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系统和世界观。所以进化论能够提出，是因为人的信仰的衰败，对神的信仰的这样一个衰退在先，然后呢，进而才有进化论思想的提出，进化论的对进化论的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有一位科学家他就说，他说啊，达尔文曾经经历信仰的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呢，在他对信仰的信心衰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于弥补否定创造后留下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们抛弃创造以后，用于弥补空虚的代替品而已。所以想整个进化论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推崇的过程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达尔文从一开始他的理论就面临着很多的难处，达尔文还是凭着信心一直要往前走。所以也就是说，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说很多科学的证据的基础上，而是他的信心就是说要用一个不需要神的解释生命起源和生物演化的这么一个学说，这个鼓励了他一直要把他的进化论要坚持下去。实际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进化论，但是相信进化论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而是从小教科书就这么写， 老师这么讲，书本也这么宣传，我们就开始相信了。真正为我们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了解的很少，都是单向的这样的灌输。我记得当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讲生物学的时候，只能讲遗传学，只能讲李申科的遗传学。可能今天你们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李申科是谁了哈。李申科是前苏联的一个农学家，他可以说是米丘林的一个学生。那米丘林呢，就是把果树哈从比较炎热的地方慢慢一点一点往北边移这样一个过程。当时中国大陆和前苏联的关系还非常好，所以我们在上遗传学的时候只能讲米丘林和李申科的遗传学，就这宏观遗传学这果树怎么从南边一点一点移到北边。当时细胞遗传学或者孟德尔的遗传学完全认为是唯心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后来当这个中苏的关系出现裂痕以后，所以后来就稍微的松动了一点。结果呢，当我们这个年纪开始上遗传学的时候，就允许把米丘林的遗传学、李申科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同时开课。结果大伙一听都相信摩尔根的遗传学，为什么？因为他的证据太多了，实验室里还有很多的证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课堂上听到的或者是教科书写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很多时候它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到意识形态政治方面各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一般人是这样，那么这些专家们怎么样？实际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科学家他相信进化论，并非是他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我们知道今天的科学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窄，越来越深，且不说跨专业了，跨学科了，在同一个专业里你今天要去听一个讲座，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如果不是我这个这么细的一个专业，为什么很多的名词很多的缩写他们都很习惯了，可是我们如果不在他这个领域里你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现在科学越分越细，所以很多科学家他相信进化论，并非是他真正了解进化的。实际他们关于进化论的知识大部分也是从书本上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进化论的看法的来源和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太多的差别。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这个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专家叫这个 Peterson 叫彼得逊，他1981年呢，他到这个美国的这自然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他比较详细的来比较了进化论和创造论，而且他认为无论是进化论还是创造论，你这两者你都只能靠信心加以接受。他讲完以后呢，他就向当时在座的这些专家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进化论里边有哪一条，有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是完全没有错误的真理呢？他说他曾经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他得到的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完全的沉默，没人说话。后来呢，他又问了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这个讲座的听众，又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就是进化论中有哪一条你确实知道而且真是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个一个依据或者是真理。同样到芝加哥大学他问了相同的问题，还是没人回答，一片沉默。最后有一个人起来说，他说我确实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高中的课程中不应该再教授进化论。所以就看见这样 不仅是我们一般的人对进化论的了解很少，你看我们都说相信进化论，我们把物种起源读过一遍吗？恐怕绝大部分连中译本都没读过，对不对？不要说这英译本，根本很多都没有读，就是一个单向的灌输。所以不仅一般的人是这样，连专家也情况也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但是呢，当进化论先入为主以后，我们就会把它作为真理加以固守。很多年以前了，我到一个大学这个啊，他们的这个附近的一个查经班啊去传福音，最后在这个讲完道以后，还没讲到，就有一个学物理的一个同学，他就走过来问我，他说：“你相信进化论吗？”我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他马上非常激烈，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扭头就走了。哇！当时我站在那都傻了。我说：“他是学物理学的，我是学生物学的，想必我对进化的了解不会比他少太多吧？他怎么都不问一下，你为什么你过去信现在不信了呢？他都连这个问题都不问了，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完全不会有共同语言，就到这种程度了。”这就看得见哈，当我们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东西进去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就常常不管这种先入为主的东西究竟有没有根据，一旦进去，我们就作为真理把它守住。这个有一个这个作者哈，有一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进化论的圣像》叫 Wilson， 他呢本人呢是双重学位，有这个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同时有宗教学的学位啊。他写了一本书《进化论的圣像》，就是在质疑把进化论认为最王牌的证据啊，这么十几个一一从科学上来加以剖析。写得非常的有水准，就有很专业，但一般人有人能看得懂。他不是单纯是从这个结论上去谈，他就是从证据本身来分析这些证据究竟能不能支持进化论啊，这个影响很大。后来他说他说几年以前，这个他知道这个加州就是那伯克利大学不是有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吗？叫这个江费里他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达尔文 on trial， 就是这个达尔文审判达尔文，他就从法律这个角度那提出了这个对进化呢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他说有一次这个詹费里和一个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一起讨论进化论，这位生物学家非常的坚持，他说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呢他也承认他不能够解释细胞的起源。然后这个詹费里就问他，这是否刚好发生在你所熟悉的细胞学上？你会发现吗，这句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哈。他相信进化论大体是正确的，但是他自己身为生物细胞学家，他认为他解释不了细胞的起源的问题，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他熟悉这个领域，他就觉得进化论解释不了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别的领域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细胞的起源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所以很多人就这样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今天尤其在我们大陆呢，进化呢是作为一个真理来教授的。为什么？因为按照过去我们学的这个自然辩证法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所谓的这个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中间有三大科学依据，其中都有什么呢？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第二个呢就是细胞学，第三呢就是进化论。所以进化论是作为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变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科学依据。所以在大陆过去进化论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 你质疑的话，你就牵扯到整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根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方向的这样引导，所以今天呢，就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机会面临了更多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这个材料。啊，过去我们是相对封闭了哈，现在一方面中国开放，那我们和国外之间的联系交流，同时呢，现在整个网络的这个信息哈是非常的这个发达，所以我们要查询什么资料呢，可以在网上很容易就查到，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对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全面的把握，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全面的思考这些问题，可能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如何看待进化论的本身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刚才这个在芝加哥大学这个人说他认为在中学时最好不要教进化论，我倒觉得如果把进化论只是作为一些科学家他们对生命的起源或者是对生物的演化提出的一个假说，把它定位在假说上而不是被证实的真理的话，我觉得在学校教进化论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只是一个学派啊，一些这个生物学上的观点而已，但是如果是把它说成是已经是被证实的真理，那就是误导了。而且今天据说经济学里还在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它是经济学它一个学派嘛，啊，谈到的剩余价值哈，从剩余价值开始讨论，那么整个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进化论定位在是一个假说，我觉得中学在学校可以教授，那这样给学生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哈，不同的观点都能够接触到，让他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辨别。